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很精彩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他是富兰克林基金会的联合创办人啊，他是记者、作家和编剧。那么他致力于自闭症关怀事业，呼吁全社会啊关爱这样的特殊群体。那么贺锦秀会长呢，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啊，早年呢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的记者，中国文化报新闻部的主任，然后是天津电视台的编导，哇，大咖。那么他来到美国之后呢，他担任过星岛日报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啊，他发表了很多篇的文学作品、电影剧本和专业著作。听众朋友，我们就一块儿的来和这位很棒的嘉宾聊天。您好。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
您太客气了。我觉得您做这个富兰克林基金会啊非常的有意义，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多介绍一些
啊？我们呢其实做这个富兰克林基金会呢也是阴差阳错，因为我儿子呢是自闭症，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成立一个基金会呢，当时是出于这个私心的目的，觉得我们如果将来长大了以后，我儿子长大了以后没有人照顾啊，我们去了天堂，孩子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说，干脆我们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家庭基金嘛，到时候就留给孩子啊，孩子将来有点钱可能会好一点。结果呢，我们在创办这个基金会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在各个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进步啊。我们后来觉得呢，我们不能那么自私啊，光是想着自己的孩子，因为跟我们同样的情况的孩子很多。现在自闭症呢是一个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一个脑部的障碍啊，脑部精神障碍，所以呢很多孩子都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现在目前呢是呈现这种几何性的增长啊。我们觉得呢，我们这种自己的孩子成长了，我们有经验，我们应该分享给他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想法的就慢慢扩展开来，扩展开来呢，就让更多的这个家长呢能够在一起分享啊，能够在一起有更多的资源介绍啊，然后我们能联手呢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呢，富兰克林基金会从2008年成立到现在有差不多就是16年的时间了啊。我的孩子呢现在也长大了，已经24岁了，现在已经进了卡波里啊大学，然后呢现在在做3年级的学生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当我们做某些事情惠及他人的时候，那种回报也是完全能够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啊。我们觉得很感激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只要大家携起手来，有信心共同的把这件事情呢这个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话，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是，我觉得您真的很了不起，
没有
愿意为社会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到美国以前呢，在中国当记者啊，就是比较关注这些带有残障或者是弱势团体的这种东西，但是在中国那种政治形势下，有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儿。到了美国来以后呢，就觉得我也当过记者啊，但是呢到美国来以后呢，由于这个家庭的情况和这个生活环境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尤其呢现在就是我们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而且呢也不是那种高科技的尖端人才，那就是说我就一直在想什么东西适合我去做啊，什么东西适合我们周边的事情去做。那个我有一段时间呢就非常的非常的沉闷啊，就是非常的焦虑，就是感觉到挣不到钱怎么样生活下去。后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并不是钱能够完全解决的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人生的，其实我的人生已经在走入后半场了啊，在走入后半场的人生的时候，就是说怎么去安排自己的人生，怎么让自己的人生做的，就是说不要浪费了时间啊，我说就不要浪费了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基金会呢，从最开始呢，我们从2009年举办第一届世界自闭症意识日的演出啊，一直到 现在呢，我们举办了很多场演出啊，演出从2009年开始，那跟其他的机构一起合作，然后呢，到了2021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演出呢就是这个线下演出就不怎么做了。后来我们2019年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自闭症孩子的画展呐、还有这个组织一些活动啊，然后组织这个孩子们进行训练，然后家长进行培训，还有这种从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拍摄一些纪录片。纪录片呢，我们拍了四部。第一部呢叫《色彩的细雨》，第二部叫音乐的呼，第一部叫《音乐的呼唤》，第二部叫《色彩的细雨》，第三部叫《飞向蓝天》。《飞向蓝天》呢获得了中美电影节的提名，最佳纪录片提名。然后去年呢拍了一个叫《相约爱琴海》啊，这个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关怀自闭症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就觉得有一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还是有一点限制。这个限制在什么呢？就是在于地域啊，在于地域，因为我们只能在南加州啊发展。但是我们这个自闭症关怀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它不是一个地域性的话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那么让全球性人们能关怀呢，关注这帮群体的话，你一定要借助一个媒介啊，所以呢，我们才想到拍纪录片啊，因为你 awareness 嘛，你就是要
把您所有的才华都用上了，编辑、导演、记者，真了不起。
主要是我呢，
编剧
我呢主要是做一点这个辅助性的工作，导演、编辑啊，都是这个由那个另外一个创办人曲建平他来做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这个 documentary 它是无远佛界的啊，所以呢就是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自闭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呢从这个我们做这个自闭，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治疗师啊，也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啊，但是呢我就觉得社会关怀这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们从开始那个做这个自闭症关怀这方面的事业，我们就觉得呢这个全球呢就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关于自闭症的这方面的知识啊。全球目前的自闭症人数呢，不确切的统计是，这是20多年前的统计吧，大概是7000多万啊。那么现在呢，将近8000万，中国呢就差不多有1000多万啊。在美国呢，每36个8岁年龄段的孩子中呢，就有一个是自闭症啊。在1岁到17岁半的这个18岁。这个年龄段呢，就有17.33%的孩子是自闭症。那么，这个男孩子呢是女孩子的4倍啊，就是他这个发生和发展呢，是到现在没有说非常确定的一个原因。当然，各种说法都是有。然后有些人呢说可以治愈，有些可以说可以不治愈。但是他因为是脑部神经的一种障碍，发展障碍，所以呢这种病到底能不能治好，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
那您看到很多的案例嘛，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很多人长大之后就好了很多，各种状况都有。但我看到的很多情况就是小时候挺严重的，但是一路成长，最后就你如果不讲他小时候的经历，没有人看得出来他能够正常的做社会生活。所以其实这都是像您这样的有爱心的人哦，不断的做一个社会教育的一个共同成果。
对呀、啊，现在社会上我们感到非常非常这个叫什么宽慰的是啊，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团体啊、个人呐、民间的、包括政府的，都有很多的这种人去关心这个自闭症的这个团体啊。自闭症它虽然不是一个就是说能够完全治愈的这么一个这个精神障碍，但它是一个可以通过训练、后天的训练让孩子得到改善的这么一个症状。所以呢，这个介入的越早，介入的越深啊，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和改变就会越大。所以呢，必须要尽早介入，更深入的介入，而且关键是要，我们就是说，你要第一要有方法，第二要有信心。第三要有爱心，你这个要是三方面你都完全全的话，我不相信没有一个孩子是不会改变的。
是，你知道，我觉得你们这个基金会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啊，是在于呢，你们带给很多家长和自闭症的患者一种希望，一种温暖。当一个人的心情好了以后，一个人快乐了，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功德无量的，因为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是在孤军奋斗的，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挣扎的，很痛苦的。可是当有像你们这样的基金会来让这些孩子有机会接触到一个温暖的爱的大环境，然后让这些家长知道，原来我的孩子不是，我不需要孤军奋斗，我的孩子不是少数的那种好像是怪胎，不是的。有这样的基金会，我真的是觉得对这些家长，对这些孩子在心灵上的安慰跟支持，这个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呢，他们比方说有残障孩子的家长，或者是有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内心里都是有多多少少都会有阴影的啊。
是，
有阴影的目的呢，是因为社会上有，这也是人的常情，社会上会对他们有一种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贴标签啊。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要呼吁全社会去怎么样看待这些被贴了标签的孩子。因为就自闭症孩子来说呢，他们身上的善良纯真快乐聪明，这就是他们的标签。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标签。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最基础的善良快乐聪明然后纯真，才需要你去帮助他们啊。因为呢只有你帮助他们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以后，你才能够感觉到你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不是社会的拖累啊，他们因为把他这些东西发挥出来，他们是社会的主人，他们能够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像有部电影叫《雨人》，
嗯，
他的那个记忆的能力，他的那个，他把整本电话簿的名字跟电话号码都能够全部背下来，这普通人谁做得到？所以如果懂得怎么去运用他们的能力，那么他们的很多能力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是，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人才，重要的是把他用对了地方，要懂得怎么去让他的才华发挥出来。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我觉得很多华裔的家长哦，有一种倾向，就是自己家的孩子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状况呢，就有一种自卑感，然后就有一种想躲起来的感觉。
是，
其实完全不必要。这个社会上好多双温暖的手在伸向你们，伸向大家，伸向所有需要支持需要帮助在方方面面的人。你说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本来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又聪明又能干，我怎么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其实初期的时候您接受别人的帮助，到了后来您站起来了，站稳了，您就是帮助这个社会的最理想的人才。
是，
所以不要觉得今天我不好意思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不好意思要求别人帮助，其实这只是一个前哨战。您今天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将来就有无数的人被你帮助，被您帮助，这是多动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延续的一幅美妙的图画，生动的生命图像。
对，我们中国经常说什么结草衔环呐，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他就是说这种你付出了，别人肯定会返还给你。实际上我正在讲呢，这个自闭症群体中呢，这个其实最应该也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并不是孩子，
是家长，
是家长。对，
家长太需要突破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屏障，这个障碍一定要突破它。
对，因为呢，我昨天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从教会回去以后啊，10点钟还接到一个电话，我们谈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就说其实呢，就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呢，很多人对这个自闭症的意识呢、认识呢，还不是很全面啊。我们弗兰克林基金会呢，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啊，就是叫"拥抱不同， 接纳异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说在自闭症这个谱系中，它是一个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呢，站在谱系制高点的叫艾斯伯格。那艾斯伯格呢，基本上都是极端聪明的人，
社会精英分子很多都是
阿斯伯格、
啊、
对，
艾斯伯格。
但是呢，像比方说伊隆马克思啊，像那个爱因斯坦啊，他们都属于艾斯伯格。但是在这个谱系中呢，可以说90%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啊，起码来说不会社交的孩子啊，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更需要关注的啊，他们更需要关注。在这个90%这里边呢，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但是呢，他们因为他们生活中不能够自理，他们很多在社交中不能够跟别人去有很好的社交生活，所以这些人呢，他有面临着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他18岁以后，他找不到工作啊，他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找到工作也很难在这个工作中坚持长久，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找不到对象。有一个片子就是给你看的，这 Love in Spectrum 啊，这是 Netflix 里边有的，就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找不到对象啊。第三呢，他不太会理财。会理财的就是比较少，相对来说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怎么去帮助他们解决？我们觉得呢，就是你就还是那一句话，从最小的时候抓起啊，深入的介入啊，介入呢让他就是在他18岁之前能够得到改变。那么就是说让孩子得到改变呢，我觉得一个这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家长要 open mind， 就是打开你的思路啊，然后完全放下你的心态。因为很多的，不是很多了，有很大一个比例的自闭症的家长都是高科技人才，
是啊，
他们就比较不太愿意开放心态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怎么说呢？放低自己。我们说上善若水嘛，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善若水，你如果你能像水那么谦卑的话，你把自己完全放下的话，你可能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也能够对自己的孩子和对自己有一个特别正确的认识啊。
其实这里所谓的放低啊，可以说是放自己多一条生路，就
是
放自己放孩子更多的空间，就是意识扩张，其实这是最有益处的事情。问就情况，任何情况发生了，我们其实去因应它好过躲藏，好过缩在自己的壳里。这个得到解决的机会呢，如果我们一旦是所谓 open minded，把自己开放出来，把孩子开放出来，对大人、对小孩、对整个的社会都更好。所以我今天邀请到这个贺锦秀会长啊，富兰克林基金会的会长到节目当中来，我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他的热诚、他的能干、他的这种爱心，然后让更多的家长或者您身边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邻居的孩子，鼓励大家走出来，能够让自己得到帮助，将来自己也变成非常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人活在这世界上，不求没有问题发生，只求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做最美的处理，对吗？所以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富兰克林基金会的会长贺锦秀女士啊。那么贺会长，您继续跟大家多聊聊。
好的，就是我今天很荣幸的能来江山的这个节目里啊，来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啊。我觉得，有上帝给我的感召啊，我呢就是我们做了有15年，到今年快16年啊，16年这个关怀自闭症的活动呢，让我们非常感激的是呢，就是我们全社会，尤其是我们华人社会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啊，这个在 这个呼吁这个家长开放他们的心态啊，来共同抱团取暖，团结一致，来这个帮助孩子。这个过程中呢，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拍这四部这个纪录片呢，有些孩子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上到电视里呢，就是给公众来看的话，公众可能会心里会非常难受的，家长肯定也会非常难受。但我们呢，这个在征求家长的意见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拍这个纪录片，你同意不同意让你的孩子这个上镜头？所有的家长都签同意啊，就是那些最严重的家长都说我们没关系，只要我们的孩子上了镜头，让其他人看到，能有让其他人唤起其他人对我们这些人的了解和帮助，我们做再大的牺牲我们都是愿意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呢，这些东西就是促进我们坚持走下去，让我们更多的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一种动力啊。家长的支持是我们的一种动力，
互相在激发更多的能量。
对，我们把这个孩子的画作这个印成围巾啊，也那个什么，那个就等于说做一定的宣传，孩子的画作非常棒啊。这个家长呢也是毫不犹豫的签字，愿意把这个版权呢就是让我们来用。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社会的改变，我们看到了我们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自闭症以及其他残障孩子这个群体，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这个高中生。我可以说呢，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有很多的感触的。就是在美国的很多高中生呢，他愿意做义工，但是每一个高中生他做义工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啊，因为孩子要面临上大学的压力，面临未来生活发展的压力，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在给我们做义工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我们有一个孩子的家里非常有钱，而且呢他呢也是很骄傲的一个孩子，他的学习也非常好。然后呢，他每次来参加义工的时候，以前呢开始的时候来参加做我们义工的时候，身上穿的从脚到头全是名牌啊，全是名牌。然后他参加了我们几次活动以后，变了，这个孩子变了，就身上没有再也看不到他穿名牌了。然后呢，他做什么事儿，就是像非常脏，打扫卫生啊，非常脏、非常基本的事儿，他都去做。然后有一天，他妈妈给我们打电话，他这个孩子跟他妈说：“妈妈，我将来的理想，我就是要做 Mother Teresa。”我要学做 Mother Teresa。 哎呀，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非常非常感动，就是说让他们在做义工的过程中，也许他们出发点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但是不管任何的出发点是怎么样，他们在跟这些孩子的接触的过程中，在跟我们这些做义工的过程中，他真正的成长了，孩子成长了，孩子树立了非常正确的世界观啊。还有比方说给我们连续三年，有一个 Harry 连续三年给我们做这个社交媒体的 update 啊。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在3月30号在这个保尔博物馆呢要举办一场这个第六届世界自闭症日的画展，在保尔博物馆3月30号，我们呢同时要出一本画册。我们这个画册的编辑啊，就是一个高中生来给我们编辑的啊，他是叫昆娜，他从来没有编辑过，这一次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他也说呢，他不求什么名啊利的，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社会呼吁社会关注这个自闭症群体的过程中呢，孩子成长了，家长也成长了啊。这个叫什么非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也成长了啊，就说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一个就是说满怀爱的一个氛围中啊。所以呢，有了这样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氛围，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不改变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有信心了。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家长联络的一个群体啊，我最开始的时候8年前还是9年前，我看到那些家长的脸色啊，都是这个叫什么灰的， 然后愁眉苦脸，每天的愁眉苦脸。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现在在搞活动的时候，在看到的每一个家长脸，他们都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欢乐。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也是会。显示出自己的叫什么伤悲，因为有些孩子实在太严重了，有些真的实在太严重了，没有办法走，没法走路，也没有办法吃饭，更没有语言能力，就是家长24小时都要陪着他。这所以呢，家长有的时候也显示忧虑，但是他的那忧虑和他那个伤感跟以前比要缩短了很多。
他心里有了支持，
有了支持。对，有的家长呢说，他们终于找到组织了啊！我们觉得呢，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呢，
了不起的一股力量，真的。
就是，但是呢，我们微不足道，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聚沙成塔嘛。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海中的一粒沙子。
你们不是普通的塔，你们是灯塔。
没那么好，就是说，我们要聚集更多的力量啊！所以呢，我们这次画展呢，我们联系了这个，波士顿的。那个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啊，我们的顾问是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教授，所以呢，这次的在我们这次画展呢，属于双城展，一个呢是在美国南加州的这个保尔博物馆。说到保尔博物馆呢，我们还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顾问，这个南加州非常有名的慈善家张祥华先生啊。这个保尔博物馆是他来联系来出租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4月5号、6号是在波士顿，举办这个画展和这个研讨会，以及这个影片《相约爱琴海》的播映啊。那么在这个波士顿那边呢，也有这个华人的团体，关注自闭症团体，关注弱势群体，还有哈佛医学院，他们主办是哈佛医学院，我们呢是承办啊，跟他们一起。我们觉得呢，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迈出了一步，就是迈出了洛杉矶啊！以前我们总是在洛杉矶，总是在这个捞靠性的啊。然后呢，社区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心里也非常非常感激。但是我们很忧郁，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更大的扩展出去。我们的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口号，我们2024年的工作和2025年的工作呢，我们一个是向上发展，一个是向下。扎根，向上发展呢，就是向外发展，就是向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向下扎根呢，就是我们更能深入的进入到每一个家庭，进入到每一个这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的关怀事业中去。所以呢，我们在2024年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社交中心 （social recreational center）， 社交娱乐中心，通过这个社交娱乐呢，让孩子们得到改变。但是呢，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因为自闭症它是一个伴随着你一生的一个脑部精神障碍，所以呢，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不能心急啊，不能心急，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就想这个事情两三年就解决了，你要有一个放下心态，要永远的跟这个障碍去妥协和合作，并且去。这个叫什么斗争啊？
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是，
有的人其实心里存着乐观，那么转变的机会更大。
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呢，还想就是给家长们说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乐观，因为你悲观的看这个事情和乐观的看这个事情现实摆在那里。你如果乐观的话，你的方式方法就会不一样。啊，方式方法，这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乐观的气息，
对，
这个很重要。实际上，你乐观的时候，你会形成一个磁场，他会感受到你这个磁场，你这个磁场呢，对他会有影响的。如果你悲观，他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孩子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啊，
是，
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是没有语言能力的，但是他知道你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
对
他
清楚的很，
清楚的很啊，脑子清楚的很，一个真的是，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好可爱。所以呢，就是说，你给这些纯真的、快乐的、这个聪明的啊，这孩子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要也要以纯真、快乐这种 方式来对待他们，他们一定能够得到改善啊。即便是我就是在这还想，即便是如果改善不是很大，你也要用快乐的心情面对啊，因为你要永远都知道不是你一个人面对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现在都有一种包容和理解的气氛，现在都在慢慢慢慢的在增长。
最主要是这是一个特殊的经验，它未必是一个不好的经验，
对对，
其实它是启发很多人成长的一种经验，
对，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种它是一个礼物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假设人真的是有轮回的啊，有生生世世，假设是这样的话，你不会每一辈子都想要平平安安无灾无难到公卿，荣华富贵一辈子，你会无聊死，你要选一些不一样的功课来做，然后你突破了这些功课，你突破了这些挑战，你的那种快乐是你平平安安一辈子永远享受不到的。
对，所以呢有一句话叫说，这个叫什么，这个苦难是上帝给你化了妆的祝福，
是、
哎、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是，所以你如果是能够用你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困难的话，你都会把这种 positive 的情绪，就是 negative 的情绪改变成 positive， 所以呢就是反面情绪会变成正面情绪，在正面情绪都会让孩子感受到，让孩子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变。所以我相信没有，就是我们说其实说的用一个很好的比喻呢，就是说孩子是什么，孩子就埋藏在地下的矿苗，这个矿也许是金子，也许是银子，也许是锡矿，但是看谁去把它挖掘出来，
对，
对吧？看谁把它挖掘出来。你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探矿者，你能把孩子最最闪光的那一部分给发掘出来，
是，
我就觉得这样子，你的作为父母的功德，你作为这个机构的功德，你就功德无量。我
是
这样想，
做孩子的伯乐。
是，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才华，不论他是所谓被贴标签的自闭症的孩子，还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比较不一般的孩子，其实你在那里面，所有人在那里面能得到的礼物是更大的，所以这个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而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们带的礼物是一般的孩子得不到的那种特殊经验，其实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良好的一种刺激，然后这是让我们所谓的不同状态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多彩多姿的开始，而彼此理解是爱的实践，大家能够彼此理解是多么美。而我觉得听众朋友，这个富兰克林基金会的会长啊，这个贺锦秀会长呢，他身上带着一种能量，一种爱与美的这种充沛的能量，我觉得您的这股能量会带给许许多多的自闭症孩子的家庭一种无与伦比的希望、快乐和美丽。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我现在贺会长就坐在我的对面，我看到他，我觉得你脸上都放光，你知道，这是如果你只是去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例行公事，每天把固定的一些工作做完，你得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公余之暇要做社会上的公益事业，
对，
因为社会公益事业会使您脸上放光，就像我现在看到这个贺会长，他的脸庞非常的美丽，我真的深深的有这种感觉。所以听众朋友，真的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躲藏，要出来，要让自己走出来，要让家人走出来，然后要去接触这样子正能量的团体，在里面做义工也好，在里面让自己的孩子，让自己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社会的正能量，都是非常美的。所以真的，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富兰克林基金会，也就是一个帮助自闭症孩子的基金会的会长贺锦秀 女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希望富兰克林基金会的会长贺锦秀女士呢，您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富兰克林基金会的网站啦，一些联络方式啦，还有您需要社会什么样的支持啦，都多跟听众朋友们表达一下好吗？
对，这个呢，我们其实本来还不太好意思，但是呢，在江山的
完全不要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荣幸。能够认识像您这样为社会默默奉献的人，您做的事情好伟大，好美丽。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呢面临着一个转型期啊。转型期是什么呢？我们去年拍了个片子叫《相约爱琴海》啊。这个爱琴海就这个片子的最结尾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些母亲和父亲都去了天堂，孩子怎么办？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想呢，我们想这个家长团结起来啊，家长抱团取暖，然后呢成立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组织呢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将过世的父母亲去世以后，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用一个叫support living service， 就是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给他们专门的训练，给他们专门的娱乐，或者定期的带他们去旅游啊、购物啊或什么的。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残障孩子的家长是有生前信托的啊，这个信托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信托由谁来监管？这个呢，目前呢没有这方面的资讯啊，就是。你信托，比方说 A 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 B 来做信托，但是 B 能不能按照 A 生前的愿望去完全去按照这个去做，他是做到了80%，还是做到了50%，还是做到了100%，谁来监督这个问题？现在呢，这方面是不是特别健全，所以我们想做这方面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自己呢也去了北加州，我和我们的理事钟山奎啊，也去了北加州去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呢就有这种叫 Group House 和这个SLS Support Living Service 也有这个服务。他们呢，因为北加州他们的人都是高科技人才，他们比较实力比较雄厚，所以他们买了好几块地，然后建了房子，让孩子们在那里生活，然后呢，家长呢轮流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搞呢？因为我们社会实际上是有这种像其他家长孩子那种 group house 那种，但是看孩子这些人都是为了，也不能那么说了，但是都不是这些残障孩子的家长，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不会说话、不会表达的孩子来说，他们不是很专业的去服务的，这种不是很专业的，所以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吃能喝，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能吃能喝能好一些能玩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他是不是理解了孩子们在想什么，孩子们在做什么，孩子们要什么？你不是家长的话，你很难去理解，因为这些有很多孩子他们是没有语言能力的啊，他们有些就基本上就是没有语言能力的。所以呢，家长他有这种孩子，他就会建立这种同理心，他有了这种同理心了以后，他在对待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就肯定比那些人专门做这些工作的以这种作为职业的人来说要专业的多。所以我们现在想搞一个这个，我们想搞一个这个，当时呢，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小嘛，我们没有那么大财力。我就想到未来呢，我们想买一块地，哪怕远一点啊，但是买一块地最少也得钱，也得50万吧，也得40-50万吧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做，其实我们做的所有这些事儿，都是为那个做准备 啊，你像我们这次画展，3月30号的画展，有人赞助啊，当然这个赞助也是就是说有限的，非常就是非常 limited， 但是呢，人家是付给了巨大的爱心，我们心里内心真是感激不尽。但是光靠这些可能不行，我们就希望将来呢有社会人士参与，哪怕他们参与进来，跟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情啊，把它做成一个盈利的事情，我们只是 support， 我们都是喜欢的。我们都是愿意的，这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一个目标，要建立叫红杉树部落。我们是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就是关怀这些残障孩子、这自闭症孩子，让他们在一起。当他的妈妈和爸爸真的要去天堂的时候，他们可以安心的闭上眼睛啊，要不然他们闭不上眼睛啊。这个东西想起来还是心里还是挺酸的。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家长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就突然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了，我们就在网上就发动大家给他捐款啊。其实我们那个群里的家长啊，90%都不认识这个去世的母亲，但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捐款了啊。这个款呢当然是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说像这种情况以后不能光靠家长捐款，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来帮助这样的孩子。事实上呢，现在在美国加州呢，在福利呢还是很好的，在帮助在这些弱势群体还是很好的。但是我想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政府呢给这孩子是有训练的费用的啊，比方说训练啊各个方面的费用的，但是呢政府的这种资金啊，这种放呢它是有力度，但是没有温度啊。温度靠谁呢？温度就靠我们这样的社会团体，靠我们的家长，靠我们爱心人士组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铺。这个铺呢它有力量，它这个力量呢可以聚沙成塔，哪怕是它是一个海浪，它可以掀起滔天巨浪。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呢一定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
您就是您和您的基金会就是个发电机，让大家都温暖起来。
所以呢，你刚才说的我们的网站呢，实际上是很简单。我们网站就是www.3w， 然后是 Franklin Foundation 后面加个 s， 然后 org 啊，富兰克林基金会，然后富兰克林 Foundation， FranklinFoundation.org， 我们的网站呢，就是说随时随地有更新，但是好像最近的活动好像没更新，但是呢，可以上去看看我们所有的基本的情况。我们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呢，以前我们只是面对这个 Chinese 和有越南裔的来参加，还有菲律宾裔参加，但是我们训练中心开了以后呢，有这个西语裔，有黑人，还有 Latino。都有参加，虽然比例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标志啊，它是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可以向更广的方面来扩展啊，
是
向更多的方面来扩展，
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富兰克林基金会。
谢谢你老师给我
们，因为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有意义啊，真是好有意义。
我们还做的不够啊。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基金会呢，不是我的功劳，我觉得是所有家长的功劳和我们所有理事的功劳。
你们有多少家长在里面？多少家庭在里面？
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家长呢，在我们群里大概有200个吧，啊，这包括是南加州、北加州、还有美东，还有中国的啊，中国的一些家长，还有一些这个就零零散散的吧，啊，这个。我们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送老师去中国的这个特教机构去培训啊。从2014年到2019年，然后2019年停了3年，2023年又去派老师去中国去培训特殊教育的老师和家长。他们去了这个上海的青春泉、天津的同志洲、这个西安的拉拉手、那个南京的海之蓝，还有北京的星星雨啊。那个这我们呢，就是说我们
中国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吗？
中国现在是这样的啊，中国民间呢做得还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 教育机制啊，这教育机制这方面不像美国这么健全，给这种特殊孩子还有这种特殊班啊什么的，所以有些情况是非常惨的，就是说有些孩子上不了学。他不是说不让你进学校，就是孩子如果进到学校以后会受到其他家长的排斥啊排挤，因为他没有这种就是公立学校底下没有附属的这种特殊教育机制，就是特殊的，比方说我们阿卡迪亚学区有阿卡迪亚特殊教育部啊，这方面他那个国内的就是比较中国比较少呢，很多就特殊孩子跟正常孩子在一起上，
还需要你们把这些观念带进去
啊。现在就是我们也需要积极努力，还有更多的人也在积极努力，我们觉得啊，这个我们真的心里很感激。
我觉得整个社会也很感激有像你们这样的基金会啊，能够为社会带来一股温暖的力量，因为社会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社会，而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不同的贡献，每一个人对社会来讲都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拼图的一块，所以非常非常谢谢您做公益事业。
没有了，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对富兰克林基金会做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啊！当您有机会或者您寻找机会上他们的网站啊 www.franklinfoundation.org
有个 S Foundations
哦，
啊，后面有个 S
好，是 FranklinFoundations OK， 听众朋友，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
谢谢大家。